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今天是3月21号，东航5735号航班空难一周年的纪念日。去年的这一天，东方航空5735号航班从云南的昆明起飞，在飞往广州的途中从空中炸向地面，飞机上132名乘客，也包括9名机组成员，全部罹难。这起空难是我们国家近些年来最为惨烈的一场空难。这飞机炸到地面之后形成了一个45米深的大坑，飞机粉碎性解体，它的尾部机翼是在主现场12公里之外发现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飞机上那些乘客在最后的那一两分钟经历了怎样残酷的场景。空难发生之后这起空难死难者的家属都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调查清楚空难发生的真实原因，并且公之于众，因为这是对死难者最好的告慰嘛。但是一年时间过去了，他们什么也没有等到。就在昨天，中国民航的网站上发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说这起空难非常罕见，极为复杂，我们还在认真进行调查，所以现在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们，接着等吧。我们今天就来接着来聊一聊东航5735号航班这个空难事件。首先我先说结论这起空难事故原因他们早就搞清楚了，非常之清晰，但是他们不会告诉公众的，而且永远不会告诉公众。大家想要通过中国民航的公告来了解这起空难发生的真实原因，那是做梦，那是缘木求鱼，痴心妄想。但是真实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讲去年5月18号的时候，我就做过一期东航空难的节目，在那期节目里头我就得出了结论，这起空难就是人为原因导致的。理由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去年3月21号发生空难，4月20号事故现场初步报告出台，同时呢波音737-800复飞，因为这起空难直飞的机型是波音737-800。按照一般的空难的处理的程序出于安全的考虑，一起空难如果没有调查清楚之前，直飞的机型要停飞。那么复飞也有一个条件，就是调查首先要排除所有跟飞机设计制造有关的因素才可以复飞。所以去年4月20号波音737-800在中国复飞，就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事故调查组已经排除了波音737-800本身的原因导致的事故空难。第二，去年的5月17号，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搞到了一些情报，因为这起事故主调查国是中国，但是呢，作为 NTSB 也包括波音飞机有权利派一名调查人员参与整个事故的调查，但是他们没有权利公布。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就通过某种途径搞到了一些信息，这个信息就参与调查的人员跟他们透露说这起事故真实发生的原因就是人为的。因为事故发生之后呢，这飞机的有2个黑匣子，一个是数据飞行记录仪，一个是舱音记录仪都送到了美国进行解析。解析的过程中，美方肯定是掌握了这个飞机飞行的真实状态，以及飞机发生空难时那个机舱里发生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呢，那有关的人员就跟那个《华尔街日报》人透露说这飞机当时最后的那几分钟好像是被劫持了，就有人在驾驶机舱里头指挥说飞机必须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扎向地面，要么呢是飞机被机舱外面的人劫持了，要么是飞机机舱内部的人劫持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三个理由就是当时这个空难发生之后，国内呢立刻要求所有的飞机实行双飞机双机长制，因为过去的飞机飞行都是一个机长加一个副驾驶嘛。那么实行双机长什么意思？那无非就是认为一个机长加一个副驾驶不能保证飞机的安全驾驶，同时全国各地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在排查飞机的驾驶员的心理状况家庭情况，要求写承诺书。所以我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这起飞机的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就是人为的，只不过我当时运用的全是逻辑推理，没有所谓的客观性证据。 那我今天啊就要讲一讲客观性证据了。咱们首先分析一下昨天这个报告，他为什么昨天要发这个报告呢？其实是有一点背景的，因为按照芝加哥公约的规定啊，一般来说一个空难要求在12个月之内必须公布最终报告，但是这个要求呢不是强制性的。但尽管不是强制性的，其实你作为缔约国，你肯定不能漠视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昨天，也就是距离这个东航空难12个月满一天之前，他发了这么一个公告，说你看我现在我还在调查呢，非常复杂嘛，是极为罕见嘛。同时呢，新华社还找了航空界的专家做了采访，这航空界的专家也说了啊，这起空难呢跟过去以往的发生的空难都不一样，所以呢调查时间周期长可以理解。其实这些都是搅浑水的，因为空难发生的原因呢跟过去不一样，并不表明飞机本身这个空难调查难度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在的空难啊，说实在的，只要拿到了飞机舱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这两个黑匣子，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确定空难发生的原因。因为这跟早期的空难不一样了，早期的空难由于没有飞匣子，所以飞机还要把残骸拼在一起啊，然后去分析有可能这个原因是哪发生的。现在这两个黑匣子，一个是记录飞机整个飞行状态的，一个是飞机机舱内最后发生什么原因的录音。这两个因素附在一起，说实在的，基本上飞机的空难事故的原因是非常好确定的。然后我们再分析分析这个报告，我们通过这个报告你都能知道他们就是知道原因了。这个报告他讲了，他现在他们在做四个方面的调查，已经做了四个方面的调查。第一个方面就是100块比较大的残骸来分析飞机损坏的原因。第二，对飞机的驾驶员的资质能力啊，运行的这个航班运行，飞机航空公司的管理进行调查。第三，对空管服务地面的安检保障进行调查。第四个方面就是结合相关的数据，对飞机最后的飞行状态进行分析，并且使用了飞机模拟机和真机进行了模拟验证。这里面啊，第一条和第四条特别重要。第一条是把残骸放在一起来确定飞机损坏的原因。我给大家讲一下，在空难事故的调查过程中间啊，现在其实残骸啊凑在一起分析损坏原因，不是实际上在寻找空难的原因，而是为了验证空难的原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实际上你是通过了舱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已经推算出来了飞机发生的原因，于是我们再到残骸上去找跟这个所谓的空难发生原因它能不能再形成逻辑上的对应。这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并不是说通过残骸去分析空难发生的原因，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第四点，结合飞机最后发生的飞行状态以及相关数据，对用真实的飞机和模拟机进行检验验证。说明什么？说明事故调查组早就知道飞机最后一分钟发生了什么了，他们不过是用真的飞机和飞行那个验证机进行验证而已。你想想，飞机真实的发生原因他们不知道吗？他们太知道了，他们完全知道，但是他就是不告诉你们，就是不告诉公众。为什么？因为这个他要真告诉公众的话，这是一个天大的丑闻。这场空难发生之后啊，其实我也一直在关心啊，因为我跟民航界也有一些关系，也有人其实在给我提供信息，来自几个不同的信息拼凑在一起，基本上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我来给大家慢慢讲。这场飞机啊，在飞机驾驶舱里头一共有三名成员，机长呢叫杨宏达，非常年轻，他一共飞行小时数只有6709小时。副驾驶名叫张正平，今年59岁，他是东航的功勋飞行员呐，也是五星飞行员呐，获得机长的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30年，他的飞行小时数呢有30000小时，而且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啊。第三名就是观察员，这个人呢 叫倪洪涛，他的飞行小时数一共只有556个小时。说白了，这个倪洪涛呢，可能就是为了让他凑小时数的，要在飞机上嘛，要积累小时数嘛，才能变慢慢的这个升这个副驾驶啊或者机长啊。那么真实的原因就是这个张正平。这张正平呢，离退休只剩半年的时间了，59岁。他呢，在投资过程中间啊，这几乎损失了自己一生的积蓄，情绪比较低落。更加上呢，前几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在飞某一个机场的时候啊，在降落的过程中间，由于飞行的高度没有掌握好啊，就导致了低空预警报警，也就是飞机呢，你进入到机场的时候呢，你离地面太近了。那么飞机上呢，现在都有这样的报警设施，就报警了。这个按照航空的管理呢，属于事故征候，就虽然说你没有发生事故吧，但是呢，属于接近发生事故的事故征候。于是呢，他就因为这个原因被从机长降为了副驾驶。大家都知道啊，机长和副驾驶啊，这待遇啊，各方面差别是非常之大的。一般一个机长呢，像东航云南分公司这样的，效益不是特别好啊，他一年也有70-80万块钱。但是作为副驾驶就变成了20-30万。更令人比较屈辱的是什么呢？他这场飞机上的这个正驾驶叫杨宏达，就是他的徒弟，就是他培养出来的。那你想一想，他徒弟20-30岁，他呢59岁了，他在飞机的机舱里头还得给自己徒弟服务啊。从心态上来讲，他作何感想啊？现在我们不知道飞机在最后一分钟啊，在天空上发生了什么。有人也猜测啊，说在空中发生了冲突，那我现在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我此前现在了解的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就是他本人第一投资失败，平时就住在这个航空公司里，也不怎么回家，跟自己的太太离婚了，只有一个女儿。紧接着其次就是在几年前，因为由于他在一次降落过程中间导致离地面太近，然后从正驾驶被降为了副驾驶。也许啊，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心态没有调整得特别好，也许呢，在空中啊，可能跟机舱里的其他人员发生了不愉快，最终导致他做出了这么极端的选择。东航的5735号航班的空难事故，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张正平机长啊自杀，132个人跟他一起同归于尽了。我在猜啊，这有关部门呢，肯定是认为这样的新闻如果爆出去，那肯定是巨大的丑闻。但实际上从世界空难史上来讲，飞行员自杀所导致的空难并不少见的。俄罗斯啊就发生过，去年好像是就在2021年吧，那当时阿拉伯一个国家也有一个飞机机长啊，就是因为自杀导致了这个空难的发生。所以呢，作为空难本身呢，飞行员本身自杀其实并不是绝无仅有，是有的。但是中共啊，中国啊，就是认为他的这些信息不能被披露出来，一旦被披露出来，大家就会指向你航空公司的管理啊，你内部的管理机制啊。我当时做完这个节目之后，就有这个国航的机长给我写信呢，给我爆料啊，就说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民航内部的管理体制非常不人道。比如他就给我讲另外一个机长，他就是因为在攀枝花的机场啊，因为在降落的过程中间导致那飞机滑过去啊，稍稍有点越线了。因为攀枝花的机场是一个高台机场啊，空气比较稀薄嘛，稍微掌握不好一点，那飞机啊就滑得有点太远了。结果呢，这个事情啊算是一个小事故，按照一般的通例啊，就是禁飞24个月。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上级批示，中南海的批示，这个驾驶员就被终身禁飞。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人自危啊，大家不知道边界在哪儿，这不是一个专业化的管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吗，中共实际面对这样事情，他就百般的把这个信息啊都给包裹起来。那么在这个事情过程中间啊，波音呢也好啊，包括美国的 NTSB 啊，他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国际民航的这个条约啊，来暴露这场事故。所以我个人觉得东航的这个事故啊，调查过程中间反映出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就现在的国际民航条约啊，这样一个体系，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拒不公开这个空难发生的原因，那么整个世界就毫无办法，它是一个闭环。就是航空公司自己知道了，它也不能公开。 当然了，还有一个背景啊，就现在的国际航空公司啊，都不太敢得罪中国，因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航空市场嘛，不管是波音也好，还是空客也好啊，都希望中国能够买飞机嘛。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2018年川航的那个所谓的英雄机长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啊。5月14号的时候，那个川航的一架飞机飞往西藏途中，突然在玻璃爆裂了，那个副驾驶就从那个机舱里头一下子就给挂到空中了。最终呢，这个机组啊安全的返航，落到地面，媒体一片报道，而且呢盛赞这是英雄机组。但是我给各位讲，这是一个惊天之阴谋。为什么？因为这起事故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低级的人为事故。这场事故发生之后啊，因为那个飞机是空客320，所以空客啊当时就给这事故调查组发了一封函件，就问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副驾驶这个驾驶员没有系安全带。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啊，川航那个事件过程中间，是因为飞机的前挡风玻璃啊加热过程中间，由于加热不均匀，最后导致爆裂。但是啊，空客在设计过程中间，这个飞机的玻璃啊，从发生裂纹到最后爆裂，一般来说至少有10分钟。那么这10分钟就是让飞机的驾驶舱的飞行员啊及时去处理。但是你们去看这川航事件的所有的报道，那个当时他们说他发现这个飞机爆裂的时候啊，到最终完全爆开只有几十秒。为什么会这样？最后我通过民航界的人了解啊，知道了真实的真相，是因为当时这个飞机在几万米上空飞行的时候啊，因为非常晒，所以很多飞行员就拿报纸啊就遮在了那个前面的驾驶舱的那个玻璃上，好处就是太阳照不着了嘛。但是它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飞机的玻璃爆裂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裂纹，等到最后发生的砰的一声的时候，实际那不是裂纹的时间，而是那玻璃已经开始爆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间，由于飞机的副驾驶当时没有系安全带，导致一下子就被吸到了那个玻璃的那个玻璃窗的外面去了。由于在被吸到过去玻璃窗的外头过程中间，他呢就把前面的驾驶仪器啊全部给搞坏了，所以飞机当时的那个自动驾驶装置啊一下子就失效了，把那正机长的当时也是晕晕乎乎的。幸好当时所有中国的飞机进藏的飞机都是3人机组织，他还有一个第二机长，这第二机长是在客舱里，出了事故以后赶紧到了这机舱里面，到了机舱里的第二机长开始连忙去服务这个机长啊，然后戴氧气面罩啊，要求马上打到7710啊等等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个飞机在20几分钟才落到了地面。但是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就是这个副驾驶为什么没有系安全带呢？就是因为他在飞机的前挡风玻璃上贴了报纸，导致这个飞机发生玻璃上有裂纹的时候他们没看见。如果要是不贴这个报纸，他要是看见这个裂纹，他们赶紧降低高度降低速度把安全带系好，其实没事儿。其实飞机的玻璃爆了以后啊，只会导致舱压丧失，在飞机的国际民航里头到处都是，根本不会导致驾驶舱出问题。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副驾驶当时他们把报纸贴在前挡风玻璃上了看不见，所以飞机的裂纹没有发现，等它爆的时候人被吸出去了，在吸的过程中间把前面的驾驶仪都给破坏了。这是川航啊当时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飞机的机组从天上降下来之后，当时事故调查组就把这驾驶舱的这几个人都放到了那个旅馆里面进行调查，每个人要写过程啊询问啊，因为这是一个这个基本的调查过程嘛。而空客当时也就问为什么这个副驾驶没有系安全带，结果事情发生了一周之后发生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就是中南海习近平发了一个批示，说这是英雄机组啊，这得表扬啊。于是乎呢，整个调查结束，这些人都被变成了英雄。这机长啊奖了500万，第二机长啊奖了300万，这个姓徐的那副驾驶啊，说实在的其实没把他抓起来的不错了，也奖了100万。因为他呢，因为定义为英雄机长嘛，那既然是英雄机长，这机组里头啊英雄机组嘛， 你在机组里头你总不能有这个麻烦制造者嘛，所以象征性的给了他100万人民币。要你说第二机长是在驾驶在那个客舱的，他都拿了300万，这姓徐的那个副驾驶只拿了100万，说明什么呢？说明有关部门说实在的认为他在这里头起到的功绩最小，对不对？事实上他不但没有功绩，他还违反了操作手册。他在飞行的过程中间，他虽然啊，就是说飞行的中间是可以这个不系安全带的啊，但是他们由于违规的往那个玻璃上贴报纸，看不见那个飞机玻璃上裂纹，导致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自己差点没给吸出去，还破坏了驾驶舱的仪器。结果就是这样的副驾驶还被奖了100万。当时呢这个川航给他配了一个这个专门医疗的这个女护士啊，结果呢他还跟这女护士就结了婚。我看着这新闻我觉得真的特别搞笑啊。但这个新闻过程中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还不是说他掩盖真相，而是空客当时实际上是位于中国政府的这种压力吧，不了了之了。按道理来讲，他们当时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为什么这个副驾驶有明明10分钟的时间去处理，他没有系安全带。所以这件事情就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之下，把一个飞行机组的人为事故变成了一个英雄机组的这个所谓的大片式的这么一个这个空中惊魂的过程，最后还拍成了一个电影啊，叫《中国机长》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吧，中国对空难处理的方式就是这样。咱们回到这个东航的5735号航班这事件啊，同样现在波音公司啊，也包括空客啊，这样的大的航空公司都不敢得罪中国。所以就在今年3月21号之前， BBC 我看啊就询问美国的这个波音公司，也包括美国的 NTSB， 他们都说这个事情请你们去咨询中国民航总局。而他们去联系中国民航总局，中国民航总局已读不回，根本不理他们。所以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只要中国政府不公布5735号航班真实发生的原因，这场事故公众就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前几天中国民航网站上还发了一个公告啊，就是有人呢想要申请5735号航班呢这个舱音记录仪，要求公开，因为只要公开了舱音记录仪，那一切就会真相大白。因为这个驾驶舱里头发生的最后那一分钟那个对话啊，一定能搞清楚这个空难发生的真实原因。但是呢中航民航总局拒绝了，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能公开。这就是中国嘛，当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就一律是秘密嘛，一律是机密嘛。在这里最后我还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起事故最终是不是人为的，我还给大家讲一个标准。这本书啊是中国民航总局定期编撰的所有的民用航民用飞行器的事故汇编，每隔几年编一本。我这本书在日本的小摊上买的啊，秘密集是吧，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跑到这个日本的小摊上啊。但是这本书里头有一个原则，就是人为制造的空难不编入。大家都知道武器空难吧，武器空难就不在这本书里。为什么？因为它这里头讲了武器空难是人为造成的，所以不公布。所以大家过两年你可以看这本书里头一定不会编撰进去这次东航的5735号航班的空难事故。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人为导致的，就是因为副机长的自杀导致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王菊拍案，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